关于俄乌战争，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大事。据全球多家媒体报道，川普提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计划，并把11月27日列为乌克兰接受这一计划的最后时间点。28条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主权将得到确认，但永远不能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再进一步扩张；乌克兰军队规模控制在60万人以内；乌克兰不能拥核；俄罗斯将与乌克兰和欧洲缔结全面的互不侵犯协议。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将被承认为俄罗斯领土，美国也承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将沿接触线冻结，这意味着事实上承认了沿接触线分割领土。俄罗斯将放弃其在这5个地区之外控制的其他领土。乌克兰军队将从其目前控制的顿涅茨克部分地区撤出，该地区此后将被用于建立缓冲区。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将会从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资产里拿出1000亿重建乌克兰，欧洲额外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乌克兰恢复，被冻结的另外2000亿美元将投资美俄联合投资工具，用于实施双方确定的联合项目。同时，美国获得1000亿美元投资资产的50%收益。实现和平后，俄罗斯将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包括讨论解除制裁、重新加入8国集团以及与美国达成长期经济合作协议。一句话总结28点计划：美国得到金钱，俄罗斯获得领土，乌克兰得以和平，俄罗斯拿到了公投4周里的2周土地和另外2周的部分领土，在未能速通基辅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扩大领土的目的，付出的代价是1000亿美元资产的所有权和2000亿美元资产的控制权，可简单理解为用钱换土地。与此同时，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解除后，该国经济将得以恢复，尤其是正常交易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每年会给俄政府和企业带来不少收入。这套方案不能说完全满足了普京的胃口，但基本上是俄罗斯能拿到的最好的筹码了。而美国则做了笔大生意，符合川普的商人属性。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怎么用都由美国说了算，其中的1000亿没有任何争议。28点计划里写明了由美国主导且能分享50%的投资收益，另外2000亿美元用于实施美俄确定的联合项目，怎么花、用在哪里，美国至少有一半的决定权。而乌克兰的代价则极为沉重，打了3年多的仗，付出了众多乌克兰人的生命，结果4周里的大部分领土要划给俄罗斯，而且顺带把克里米亚的法律主权也交出去了，只获得了重建的承诺。关键国内被破坏的基建设施本就是俄罗斯造成的，这只不过是损坏东西后的赔偿。与此同时，乌克兰战后重建项目收益的一半还要划拨给美国，作为美国担保俄乌和平的费用，也就是再收一笔保护费。同时，乌克兰现有的能源设施、矿产开发等，美国也要拿走一半的收益。更关键的是，乌克兰还被要求裁军，禁止攻击俄罗斯，禁止加入北约，禁止引入第三方驻军。俄军下次只要搞一个假旗行动，说乌军攻击俄罗斯，破坏了俄乌和平协议，就可以卷土重来了。而美国呢，也能以乌军破坏协议为由，拒绝出兵，拒绝担保。这不只是投降，而是自废武功，等着俄军下一次来进攻基辅罢了。所以，泽连斯基对此的回应是，乌克兰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尊严，要么失去一个关键伙伴。川普的28点和平计划不仅乌克兰及其伙伴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不满，也引发美国国会两党部分议员的强烈批评。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11月21日表示，川普身边的人似乎更关注安抚普京，而非确保持久和平。麦康奈尔说，普京整整一年都在试图把川普总统当傻瓜耍。如果政府官员更关心安抚普京，而非实现真正的和平，那么总统应该寻找新的顾问。奖励俄罗斯的屠杀，对美国利益将是灾难性的。像拜登放弃阿富汗那样的投降，将对以实力实现和平的遗产造成灾难性影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指出，这个28点和平计划存在严重缺陷，他对其实现和平的能力高度怀疑。他说，乌克兰不应被迫将土地交给世界上最公然的战争罪犯之手。乌克兰武装力量的规模和部署是政府和人民的主权选择。他还说，与普京达成任何协议都不应奖励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也不应破坏美国或盟友的安全。 尤其是任何关于我们可以与像普京这样连环说谎者和杀手一起推进军备控制的建议，都应秉持极大怀疑态度。共和党人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已开始收集签名，准备推进一项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珍妮·沙欣表示，川普推出的28点和平计划更像是普京的计划。他强调，美国需要做的是对普京施加压力，提供乌克兰那些远程武器，对那些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帮助的实体实施二级制裁，并让普京坐到谈判桌前真正进行谈判。他强调，美国不应站在俄罗斯一边，提出这样的协议。此外，据美国媒体22日报道，川普已经任命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为新任总统特别代表，负责推进结束乌克兰战争的28点和平计划。此人是副总统万斯的同学和长期朋友。11月23日晚间，在美国高层官员与乌克兰代表团会面，试图斡旋俄乌战争之际，川普抨击乌克兰领导人，称他们对美方的付出缺乏感激之情。川普在平台上发文写道，美国已经向北约出售了大量武器并转交乌克兰，同时还在努力斡旋和平。乌克兰的领导层对我们的努力毫无感激之情，而欧洲还在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在这条怒气冲冲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川普还提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输家的战争。而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泽连斯基不接受他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泽连斯基可以继续拼命打下去。按照川普的威胁，拒绝28点和平计划的代价是美国撤销全部军事援助，武器和情报都不给了。如果说武器这块欧式装备还能顶一段时间，毕竟英国、法国的军事实力不弱，但美国情报部门的支援是很难替代的。现代战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信息战，没有足够的可靠的情报，这仗基本打不下去。不过川普也表示，他的28点计划不是最终方案，各方有讨论空间。那么就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会是怎样的路径。对于谈判，乌克兰人很可能会在形式上表现出灵活性，摆出认真谈判和严肃讨论的姿态，但在具体细节上则尽可能坚持其原则，最终目的是拖延谈判的节奏。如果能顺利拖到美国中期选举，且川普中期选举失利沦为蹩脚总统，那么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政策影响力将会大幅萎缩，形势也将完全不同。而在此期间，川普很可能下令至少是阶段性的切断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俄方一定会加紧攻势，而誓言要顶上的欧洲能否支撑住战局不倒，未来到底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另外，周末还有一条消息，那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再次传递信号，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见美方代表，强调中美经贸是压舱石，以元首会晤共识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再就是芯片解禁超预期，川普政府拟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该芯片性能远超 H20 及华为 910C， 如果落地将会重构国内算力格局。这个 H200 其实就是大名鼎鼎 H100 的升级版，算力性能提升近148%，是全球首款搭载 HBM3E 内存的 AI 芯片。该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国内目前的任何 AI 芯片，所以川普考虑放开 AI 芯片出口也是有用意的。按市场预估，中国今年的 AI 芯片市场总规模大约500亿美元，到了2030年，这个市场规模会扩大至2000亿美元。而英伟达退出中国市场后，每年将损失上百亿美元，且英伟达已经研发出性能比 H200 强30倍的 Blackwell 架构芯片，所以川普打算采取严控最先进芯片、放开次高端芯片的策略，为的是夺取中国 AI 芯片市场中的更大份额，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压制中国本土厂商突围。另外，就在上周五 A 股跌完后，美联储又转鸽了，联储三把手出来缓和市场情绪。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仍然可以在短期内降息，而不会危及其通胀目标，这使得预期12月降息的概率提高到了68%，引发了美股周五的反弹，比特币、黄金也都反弹上涨。 不过坏消息是，目前12名今年拥有投票权的官员中，已有5人表示倾向下月维持利率不变，凸显出美联储的内部分裂以及对降息预期的分歧。所以当下还是需要做好美联储官员进一步发表鹰派声明的准备。未来可能会出现两种路径，一个可能是12月份继续降息，但是鲍威尔维持鹰派，另一可能则是12月份不降息，鲍威尔声称继续看数据，明年1月份降息的概率更大。这两种情况对风险资产而言都不是稳定的支撑，需要做好资产颠簸的准备。